好像我觉得是从2000几年开始，
嗯，
在网上一直有这个，就是每差不多每隔一年半年就会有这个消息。
嗯，
我觉得呢，实际上他本来的目的是想让两边拿护照的这个人，他不要再继续同时持有两边的护照了。
嗯，
所以呢，他发出来一阵说，哎，你如果要这样的话，我就要给你取消你的那个中国的护照，或者让我们抓到这个问题。
嗯，
这个本身嘛，是一个从行政管理上说，我就想他有可能就比如你要申请了澳洲的国籍，你拿着澳洲的护照，然后你又同时拿着中国的，然后中国又不知道你申请了澳洲的国籍的话，
嗯，
那这实际上是钻了一个法律的空子。
对。
而且还有很多人呢，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他即使是出了国以后呢，他还是希望有回国这个便利的。这个呢，特别是我觉得到年纪大一点的人，他的父母有问题，家里有问题的，他就回国，比如说有什么紧急情况，他马上要回国，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旅行的便利，我觉得对于我们，因为我也在国外待很多年了，
嗯，
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考量。除此以外，还有就是说，很多人呢，他是在国内的话呢，你比如说，像我现在因为没有中国的护照、身份证，每次回国的时候呢，就是我坐火车，现在都改成电子签的这种。然后呢，你如果要是坐火车，你网上买了票以后，你没有办法在机器上取票。
嗯，
绝大多数的人都在机器上排队取票。
嗯，
那我们呢，就得专门去窗口排队。
嗯。
可是这个窗口的这个呢，都用电子的，所以人员越来越少。所以你去那，你要为了领你这张票，你把那个火车耽误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你现在叫我要去火车站，我至少提前一小时去。尤其就是回中国旅行的很多华人，他可能要去很多地方，
嗯，
这个本身不便利就特别多。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呢。我想可能说是海外华人的焦虑吧，他是不是有很多人拿了这个护照以后，他只拿了这个国外的护照或者是永居以后，他实际上是在国内的。
嗯，
他在中国他需要有户籍长期生活，包括子女就学呀，还有相关的住房啊，各种补贴呀，保险呢，你能不能上啊，这些就是由于目前的这个政策衔接不是很清楚的话呢，那这些人他在国内居住，他能够享受到的国内居民的这个待遇和在国外如果没有户籍是差别很大的。
关于中国的这个户籍制度啊，因为其实在很多的西方国家是并没有这个制度了，包括在台湾和香港也没有所谓的户籍制度，就是我们说在这里要立一个户口啊，尤其是在不同的城市，你没有当地的户口，可能你到这个城市去还会比较麻烦，遇上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户籍制度和我们所说的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是吗？
对，户籍实际上在中国，你要仔细想的话，它是把社会保障的这个获取权，
嗯，
和那个你的居住地结合在一起的。
嗯，
你在国外，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是从一个地方，我从墨尔本迁到悉尼的话，我的很多社会保障的东西可以是跟着过来的。可能它地区之间有差异，这个东西是可以携带的。
嗯，
但是在中国呢，现在就是说很多这个政策，由于一方面就是大城市它限制人口流入嘛，所以它就等于是你要是有上海的户籍，有很多社会保障领域里边的针对于上海人的这种特殊的待遇，
嗯，
其他人是没有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它才体现出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来嘛，哈。
您刚刚也提到了。可能是大城市要进行一定的人口管制，所以才出现这个户籍制度。但是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户籍制度呢？
不是为了人口管制才出现的户籍，是早就有户籍，但是在当年50年代的时候出现这个户籍制度，在当时也是为了限制人口随便的流动的。
嗯，
它实际上通过把你和你的这个福利绑在你的这个出生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到别处去的这个便利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为了当时那个生产计划经济的安排的更方便嘛。
嗯，
户籍制度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产物。
嗯，
而到后来咱们中国这个计划经济取消以后，它的这个人口流动的这个需求增大了，可是户籍制度呢，它的反应比那个慢。 所以呢，在现在来说呢，就是由于各地方它的社会保障的基础不一样，收入差距比较大，所以他不希望能够让这东西全国的统一标准是很困难的。现在很多人讨论中国就是调整户籍制度，调整的其实也不是说要所有的社会保障这些全国统一，而是说它具有可携带性，就如果你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能够转换成当地的待遇。就这种，像目前现在这中国还没有实现，有很多讨论，但是好像困难也挺大的。
那您看啊，其实您说这个人口分布的问题，在澳大利亚现在也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大多数的人都集中在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墨尔本和悉尼主要是这两个城市。那么在澳大利亚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户籍制度去进行限制的，但是在中国，虽然说我们从一开始计划经济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户籍制度，我们依然发现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大城市，国际性大城市，人口还是在扎堆，甚至是出现了流动人口人满为患的现象。那您个人对户籍制度的一个评价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哈，它是双刃剑。一面呢是你要考虑一下，为什么人都到大城市来扎堆？
嗯，
你想，第一是就业机会，第二是社会服务，
嗯，
再有一个就是将来自己下一代的前途问题，对吧？
嗯，
当你的资源非常高度的集中在这些大城市的话，那人自动就要往这儿流。
对，
那么你这大城市现在又受到这个人口压力特别大，一时半会儿就是中国的这个外来人口的这个比重，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是非常大的。你有的时候你要是跟这个欧美国家比，你说我们这一个城市现在多大比重的人口是外来人口，比如像深圳那样的，你会把这个其他国家的发达国家城市的人吓一大跳的。所以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他出于这个为了要缓解他的这个本身的压力，所以他要用这户籍制度卡着，不让你外人来，不让你来享受我的这个福利什么的。这些本身从道理上说是有问题，因为这些人他到你这来也纳税也那个。可是反过来呢，就是说这一个城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受到这么大的人口压力，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核心问题就是说，你这一个国家的资源，当有这么多人口的时候，你把它过于集中在这个好的地方，嗯，就是经济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好的地方的人享受的特权也越来越多的话，
嗯，
那它必然就会导致这个人口吸引它向这边流动。
嗯，
现在呢，它有一些就是说，你比如西部开发呀，能够让西部地方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啊，在经济上机会更多呀，这些是一种就是说可以有可能缓解的措施。这东西它是需要时间的，因为你人我好不容易我移到上海去了，
对，
然后在那找个工作又安了家，你让我一下又转回来，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
嗯，现在我们说这个中国进行这种人口管制，户籍制度是其中一项管理自己的中国公民。那么现在呢，两会之后国家又提出可能要开办这个移民局管理外来移民的管制，甚至呢有可能还要驱逐一些就是非法在中国的移民。为什么两会之后开始实行了这个可能以前都没有出现过的移民管理制度？
我觉得这个移民的这个制度吧，它是不是一种全世界性的这个传染啊？由于现在这国际上，你看从这川普上台以后，他就开始做这个移民管制，
对，
然后在澳洲这边他也开始收紧，
对，
我就在想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种就是各国之间的这种对我的人这样，我对你的人也这样，他有没有这种心态在里边？这个当然就是我也不太清楚，可是我觉得这是有可能是其中一块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中国吧，这些年就是我觉得随着本国人的这个自信心的提高吧，
嗯，
像他对这个外国人口的这种，像过去咱们在中国的时候，那你要是一个外国人到我们这来，我们就非常欢迎。现在好像，对海外华人呢，对这个外国人的评价好像不像以前那么好了，我感觉到在网上看到的舆论哈，
嗯，
已经有所调整。所以这个里边是不是它也有一种就是国内的，你从就业，你从各种社会管理呀，然后再有你带来的那些国外的所谓价值观的这种影响呢，会不会引起国内的人在政策上有一种反弹？就是他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做？它确实值得再进一步探讨一下，因为它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比如说我这一伙，因为我觉得你是外国的非法移民在我这滞留的这种，
嗯，
那现在由于你看中国搞这个法治社会嘛，
对，
它以前在很多政策领域这执法都变得比以前强很多了，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是由于这个在各个领域里边的这个执法的严密度加大来造成的这个，还是说它有政治的考量在里边？